阳春三月，在江南已经是鸟语花香、莺飞草长的时节了，但是在川藏交界的金川一带，却仍然是春寒料峭、乍暖还寒。乾隆皇帝的首辅大臣讷亲受命金川前线挂帅已经一年多了，但是至今他仍然在原地踏步，寸功未见。当然这也怨不得他，因为金川那个地方的气候条件、地理环境非常特殊，一来呢那儿有瘴气，二来道路特别难走，到处都是沼泽，内地人在那儿啊大多数都是水土不服，特别是到了冬天，冰封雪覆的，你根本就分不清哪是泥潭，哪是道路，哪是沟壑，哪是沼泽，在那儿生存都有一定的困难，就更别说进兵打仗的事了。所以乾隆皇帝特别允许他们冬天养精蓄锐，按兵不动，等到开春之后啊再说进军的事儿。如今这天气渐渐的暖和了，再也没有理由这么拖下去了，所以讷亲终于决定要发兵进剿金川。但是金川的土司沙罗奔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，他足智多谋，骁勇善战，不是好对付的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也为了集思广益，讷亲和张广嗣商量之后决定先召集各营管带来会议一下进剿事宜。一连下了十几天的毛毛雨，本来就很泥泞的道路更加难走了。这一天太阳好不容易露出了半个脸儿，虽然光线不是很强烈，但是照在人们的身上还是让人觉得暖洋洋的。在通往刷经寺的那条泥泞的小路上，有一队骑兵自西向东催马扬鞭疾驰而来，来到主营营盘刷经寺的门前，为首的两名军官翻身下马，把马鞭和缰绳扔给身后的哥什哈。只见中军门官急忙迎上前来施礼说道：启禀二位军们，讷大人和张军们正在商议事情呢，请二位大人先到后舰厅稍事休息，等候命令。
是。
俩人同时答应一声，但是直往那边后舰厅瞄了一眼，却原地没动。这两个军官年龄都在30岁上下，个头高矮胖瘦差不多，穿着打扮也非常相似，猛一看还真有点像一对孪生兄弟呢。他们是征剿大军粮库的正副管带，一个叫赵慧，一个叫海兰察，都是副将衔。因为俩人平常关系特别好，不管是打仗还是办差，可以说是形影不离，又都爱穿黑甲披红袍，所以在军中有红袍双星将之称。其实啊，他们俩从出身门第到性格长相都有很多不同之处。这个赵慧是外柔内刚，虽然是个武将，但是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好像个白面书生，身材瘦削，面白似玉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眼窝有点下陷。平常呢他不苟言笑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是个内向型性格的人。海兰察呢却正好和他相反，身材嘛要比赵慧稍微魁梧一些，紫红色的脸庞，两道剑眉斜插入鬓，一双虎目皂薄分明，只是蒜头鼻子下面的那张嘴巴稍微显得大了那么一点。他性格开朗，天生乐观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，只要那头一挨着枕头就开始打呼噜。但是有一点俩人却十分相像，那就是 正直勇敢，爱兵如命，所以他们手下的兵特别听他们的话。上了战场，他们俩一声号令，那些个当兵的那是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，在所不惜啊。此刻赵慧看了看后舰厅，对海兰察说：嗨，这会儿啊，那边准是云山雾罩的，我实在受不了那几杆烟枪，要进你先进去得了，我想在外边晒晒太阳。海兰察白了他一眼：嘿，你这人真有意思啊，你自个儿不愿意干的事儿倒叫我去干啊，就你怕那烟味儿啊，告诉你，我也怕那烟味儿，我呢也想在外边晒晒太阳，成吗？俩人相视一笑，便一步来到刷经寺后面的台阶前。赵慧倚着栏杆，扬着脸，安详地沐浴着阳光。海兰察呢，却一会儿也不安生，一会儿撩撩袍子上的灰，一会儿抠抠靴子上的泥巴，一会儿呢又抬起脚来把一块石子儿踢到台阶下面去。他看了看赵慧，见他扬着脸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：嗨，我说你干什么呢，闭着眼睛像老僧入定似的，想什么心事呢？赵慧这才睁开了眼睛，叹了口气：哎，我哪是有什么心事啊，只不过我是在担心咱们的大粮库啊，我觉得这粮库吧离小金川太近了，中间呢就那么100多里的草地，再说从成都运来的粮食啊，100斤要损耗掉15斤，万一被沙老板抢去了，那里外里就是30斤呢，没了粮食这个仗可就没法打了。海兰察看着他那本来就有点发白的脸色，因为着急好像更苍白了，不由打心底打了个寒颤，也忙收敛了笑容：谁说不是呢，其实成都的那些粮食还不都是从两江湖广调上来的吗，只不过不从军费里支应罢了。哎，我真怀念原先阿贵在那的时光啊，有阿贵在咱们少操多少心呢，如今可倒好，他远走高飞了，成了坐镇古北口的剑牙将军，撂下我们不管了。嗯，他看了看刷经寺的山门，摇摇头又说：哎，这两个活宝哦，可真让人没辙。他说的这两个活宝当然是指讷亲和张广嗣了。这张广嗣平定苗疆的时候是何等的威风啊，3个月连下70多个苗寨，不到1年半就荡平了两省的叛乱，生擒了那个假苗王。这些个故事咱们在乾隆皇帝的第1、2卷中都有交代，张广嗣呢正是以此赫赫战功，晋位侯爵，成了节制云贵两广川鄂6省的大将军。像这样的威势，大清开国以来除了年羹尧还再没有第2个人了呢，所以人们私下里送给他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号：天下兵马大元帅。就是这样一个打了一辈子胜仗的大将军，可是自打进入金川以后就不灵了，打一仗败一仗，连连败北。乾隆为了打通进藏的通道，先派大学士庆父进军上下毡队。这上下毡队啊，只不过一个弹丸之地，还比不上咱们内地一个大点的村庄呢。可是就这么一个小地方，庆父竟然用了2年的时间，耗资100万，到头来呢 只得了两座空城。上下战队的头人班衮逃进了金川，挑拨藏民们反叛朝廷，致使战火蔓延到川西，几乎殃及青海。乾隆皇帝虽然龙颜大怒，但还是给了庆父一次机会，让他为主将，张广嗣为副将，再次征讨金川，让他戴罪立功。他们进驻金川之后啊，以70,000大军分三路进攻，但是因为庆父胸无谋略，张广嗣呢又飞扬跋扈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以致中了沙罗奔的诡计，又以失败而告终了。乾隆皇帝在震怒之下赐庆父自尽，责令张广嗣戴罪立功，派首辅大臣讷亲前往金川挂帅，再次征剿金川。这个讷亲呐，是乾隆的首辅宰相，军机处第一宣吏大臣，康熙孝成皇后的嫡亲侄孙。要说位置啊，还在炙手可热的当今国舅傅恒之上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讷亲放着一个好端端的太平宰相不愿意当，非要领兵放马，自动请缨来征剿金川。这帮办军务的张广嗣心里不好受，因为他根本就没看起讷亲，他觉得讷亲只会舞文弄墨，说起带兵打仗啊，他根本就一窍不通，这么个人竟然让他当主将，自己为副，所以他这心里极为不平衡，干脆撂挑子躲到成都去养病去了。他手下那些个骄兵悍将呢，嗨，都是他带了几十年的兵了，哪能瞧得起讷亲这个白面书生啊。在刷经寺大营会议了好几次，结果啊，都是讷亲在那唱独角戏。这些个军爷们表面上虽然十分的恭敬，可就是不肯真卖力，只是一味的叫苦连天，今儿说粮饷不足，明儿说弹药不够，天天和他扯皮，搞得讷亲没法子，只好连哄带吓的把张广嗣给请回来了。如今这两位主将，一个雄心勃勃却胸无良策，一个是败军之将愣冲诸葛，因此军中大小将官都戏称他们是两个活宝。此刻听了海兰察的话，赵慧急忙给他使了个眼色，小声说：嗨，我说你好歹小点声行不行啊，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，上回会议的时候你在下边小嘀咕，跟人家说张大帅是张世贵的嫡孙子，那张大帅的眼里是能揉沙子的吗？哼，后来啊，马光祖私地里问了我好几次呢，问我你都说了两位将军什么话。哎，我说你也真是的，掰屁股招风，你为了一时痛快嘴儿得罪他们值吗？海兰察满不在乎的哼了一声，哎呀，我瞧你啊，准是在黑龙江叫他们给整怕了啊，就他们俩那熊样还不让人在背后说说啊。哼，你说马光祖问你来着，他何尝没在背后问过我你的故事呢？打仗啊，一靠恩，二靠义，这两样啊他们全都没有，打了胜仗他们是头功，打了败仗呢遮遮掩掩的，还生怕下边的人给他们兜老底儿，弄些个眼线防贼似的防着咱们，这样要是能打得好仗，那才算出了鬼了呢。赵慧看了看刷经寺的山门，唉，他们如今是山高皇帝远，手中又有权力，一个蔡京，一个高俅，一招权在手就把令来行，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好过，哼，可不要拿下头的人出气吗？我说咱们 最好还是小心着点好。海兰察一脚踢飞了一块卵石，不屑地说：切，就算他们是蔡京、高俅，又能怎么着？老子又不是林冲，可没有娘子给他欺负。哼，哎，对了，听蔡师爷说，大粮库要搬过来了，说是阿贵上了条陈，说大粮库离沙罗温太近了，皇上不放心，接连下了三道密旨，叫挪大粮库。按说呢，这挪粮库嘛，是完全对的，可是这么一来啊，咱们就离这两个混蛋越来越近了，哼，事儿多，让人心烦。哎，我说，那说不定今儿会议就是说这件事吧？哎，可别忘了咱们的身份，你呀、啊、是从乌里亚苏台来的，我呢是从黑龙江来的，咱们可都不是人家的亲信，记住。后娘怀里可撒不得娇啊，还是小心着点好。俩人正说着呢，山门里飞跑出一个军士，一边跑一边喊：哎，赵军们、海军们、相爷们已经升座议事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快点进去啊？快点吧，啊！说完转身回去了。二人相对一看，一边答应一声是，一边跑步进了山门，在门口定了定神，大声报道：抚远赵讨大将军麾下总粮管带赵会海兰察觐见。屋子里沉寂了好一会儿，才听讷亲那略带嘶哑的声音说：
啊，进来吧。
是。
两个人答应一声，同时跨进殿来。这座大殿是刷经寺喇嘛平常诵经做晚课的地方，总有六七间房子那么大小，地下铺着水墨青砖，大概是为了防潮。这殿里的窗户啊，砌得特别特别的小，所以呢，殿中显得既潮湿又昏暗。俩人乍从外边太阳地里进来，这眼睛不适应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了，只见东西两侧的金柜前都设有座椅，将佐们一个个手按利剑，分坐两旁，像雕塑泥胎一般一动不动。北边供佛的地方设了很大的一个供台，供台前面的空地上摆着个大沙盘，足有一丈方圆。讷亲在沙盘前居中而坐，身穿九蟒五爪的袍子，外罩簇新的仙鹤补服，脖子上端正的挂着蜜蜡朝珠，珊瑚顶子后面还插了一根翠森森的孔雀花翎。在他的身后挺立着一个五品校尉，手捧明黄流苏的九龙宝剑，上面搭着黄缎子，在暗中熠熠生辉，仿佛在炫耀着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威，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剑了。赵会海兰察上前行了军礼，讷亲却没有立刻叫他们落座，本来就显得有些长的脸拉得更长了，蝌蚪眉毛下的那双不大的三角眼死死地盯着两位迟到的将军，半天才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来：
你们来迟了，坐下吧。
俩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左边的那两个空座位前，赵慧面无表情款款落座，海兰察却背转脸去，冲着自己认识的人扮了个鬼脸儿，转过脸来却一本正经地坐下了，这才仔细打量坐在讷亲右边的张广嗣。巧了，正好张广嗣的眼风也扫过来，四目相对，急忙都闪开了。这海兰察呀，真是一刻也不安生，又用目光搜寻着自己认识的军官们。突然他发现 大军都粮参议道乐敏紧紧挨着讷亲坐着，不与诸将同列，正扬着脸呆呆地想着什么心事呢。与乐敏并排坐着的还有一个三品文官，长得又黑又瘦，眼睛虽然不大，但是却十分的明亮，显得很有精神。仔细看看，不认识，心想这家伙是干什么的，竟然大大咧咧的坐在那儿。正在胡思乱想呢，就听讷亲开口说话了：
诸位，金川之役自上下沾队搬滚逃脱算起，已经打了整整13年了。至今为止，敌我双方仍然是个对峙的局面。皇上对此忧心忡忡，自委我为经略大臣之后，几乎是三日一诏，五日一旨，垂问禁军情形。事到如今，我军仍然只是对大小金川成合围之势。我讷亲身为经略大臣，到金川以来未有尺寸之功，为此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，惶惶难安呐。思量再三，觉得尚无以对主上消干焦虑、体念源源之情。下愧对三军将士跋涉泥泞、殷切用命之心，劳师弥饷，失志无功。这样下去，不但朝廷容不得，就是我们自己，还有什么脸面见君父、见百姓呢？他说到这儿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指了指乐敏身旁的那个官员。
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刚刚从北京赶来传旨的李世尧李大人，他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65万两军饷，还有犒赏三军的30万斤风干牛肉。在没有开始记忆军事之前，先请李大人训示。
听了这番话，在场的将士们不由得面面相觑，心中暗想，这在座的军将统帅职位高的官居极品，职位最低的那也是个三品参将，这个小小的道员有什么资格在这种场合，在这些军将面前训话呀？李世尧好像看出了大家的心思，他站起身来，不卑不亢地说：
在下一个小小的道员，何敢言训？只不过是代天训示而已。本来兄弟是奉旨去云南主理同政司的，可是在京避辞的时候，皇上命兄弟绕到金川前来劳军。皇上在乾清宫召见，天宇谆谆，足足说了2.5时辰。
他说话的声音又尖又亮，具有金属般的穿透力。
奉旨劳军，用什么劳呢？65万两银子是从户部钱度那儿调出来的，从湖广藩库直运金川，都由兄弟一手经办，哪儿的衙门都不能插手，就是怕那些黑心的官员们缺斤少两，克扣了火耗。我从北京走的时候带了3个师爷，如今到了这里就剩一个了。
他说到这儿，下边骚动起来了，大家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我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啰嗦呀？
老王，你在兵部当过差，知道他是从哪儿选出来的吗？
嗨，跟你们说啊，可别小看了他，他可是天子门生，傅六爷推荐来的。 我说呢，这么大模大样的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还不是狐假虎威。但是他们的议论声马上就被李世尧的声音给压住了。那么那两个哪儿去了呢？告诉大家，都被我给杀了。下边又是一阵窃窃私语。